多么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把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继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64章，一共10节。小字部分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没有具体的其他的介绍。那么这个背景呢，不是很详细，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推测，是大卫是在一个患难当中，也可能是与亚撒龙对他的背叛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仇敌是如何来设暗谋来谋害大卫，也看到神是如何来介入，并且神最后毁灭仇敌。那么这首诗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看到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神借着大卫让我们相信神会介入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所以神也借这首诗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完全的依靠神。无论环境如何，我们要把自己让神来隐藏起来。第一节说，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我们也常常向神哀叹，那就是向神倾诉，向神诉苦。大卫在环境当中，他没有自己去报复对方，而是向神面在神面前来向神倾诉，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我们把倾诉，把我们难处，把我们心里面的忧愁讲给神，神会替我们伸张正义，神会替我们伸冤。说求神来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因为现在大卫啊，是他的性命，这人看来正没有保障，随时有被杀的危险。那么大卫就这个时候就去寻求神，因为他知道唯有神可以解救他，求神来保护他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不受仇敌惊恐，就是可以脱离仇敌的最后的这个阴谋。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大卫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必然会保护他，因为大卫知道他是站在神这一边的，所以大卫他自己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也是大卫的仇敌。那今天我们只要站在神的这一边，只要我们真的吃过神的真理，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一定会保护我们。虽然这些恶人这些恶者在试图来毁坏我们，但是他们不能得逞。这是大卫的信心，也是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信心。第二节说，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我们看到大卫啊，就是神把他放到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让他一次又一次的经历。所以大卫在他这一生的患难当中，他学会了一样非常宝贵的功课，那就是求神把他隐藏。他没有求神一件一件的来对付这个没完没了的这些难处，他不是这样的，说是神啊你替我做，没有，而是求神把他隐藏起来，隐藏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那么在避难所里面，敌人无论怎么去谋害他，都不可能动他分毫。就像这个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外面是狂风大浪，但是里面是有平安的。所以对挪亚方舟，那就是避难所，那就是我们的神的预表。那大卫也看到了，所以在艰难当中，他是求神把他隐藏起来，他没有求神来挪去这些环境。 使我脱离作孽之人的爱慕和作孽之人的扰乱。当神把我们隐藏起来的时候，这些恶人无论怎么去做都不能得逞。第三节，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笔中了的剑。他们的舌头就像刀的一样，每天在磨，就像磨的快刀一样。也就是他们的心啊是越来越恶，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笔中了的剑。笔中呢就是对准瞄准，那个剑瞄准以后干什么？马上就要射了，要杀人了。那么这些人磨舌如刀，苦毒的言语，那就是对属神的人毁谤、诽谤。所以这些仇敌啊，最致命的武器，他们攻击属神的人常用的，那就是毁谤，捏造事实，然后借用诽谤让我们孤立。今天也是这样。这是恶人惯用的伎俩。那么大卫在当时跟亚撒龙一起来叛变的这些人，他们早已在策划，早已在谋划。那么谋划开始行动以后，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不去分辨，而是跟着他们一起来做这件事。为什么百姓会这样呢？因为这些百姓心里面是恶的。那今天其实毁谤我们的人不一定跟我们认识，不一定见过面，甚至什么都不了解，但是跟着这些人一块毁谤，为什么？因为他是恶的，他们是一样的人。第四节是要笔中的箭瞄中了以后干什么？要在暗地射完全人。完全人就是神称为唯一的人，是属神的人，他们针对属神的人是这样去想方设法在暗地里面瞄准了以后准备射杀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忽然就是这些人这些动作对于完全人来说，对于属神的人来说感到是非常的突然。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早就在暗地里面 来谋划了，对我们来说是很突然的，听到这种声音或者听到诽谤的声音，就是让人防不胜防，猝不及防，并不惧怕。他们就是射完全不惧怕，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不怕神也不怕人。下面就说谁能看见呢？这些恶人为什么作恶？他们谁都不怕。要知道这些谋害大卫的这些人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好多是大卫跟前一些的大臣，这是神拣选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相信神的，他最起码是信有神的。那今天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就是跟这些人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怕，虽然他们相信有神，相信有神是信的神，但是不靠神，这不叫信。所以他们做起的事来根本就不怕。下面就说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当他们谋害人的时候，彼此来献计献策，来设下网罗的时候，他们是彼此勉励的，是彼此壮胆。然后说谁能看见呢？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发现他们做这件事，他们其实这个时候无视神的存在，他们在自欺欺人。第六节，他们图谋结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他们个人的心思意念心思是深的。他们前面说谁能看见呢，然后下面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极力图谋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用心思来策划出来的阴谋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们认为他们按照行的是说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极深的，深藏不露。这人确实不知道，大卫事先根本就也不知道，可能甚至都没有觉察出来。但是第七节说，但神要赦他。所以天底下发生的任何事，人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思一念，神都清清楚楚的。说这些人在暗中谋害大卫，是谁能看见呢？谁都不知道。但是没想到神早就没有逃过神的眼睛，神要赦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射大卫，射一人是忽然的，让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遇到这样的攻击。那么当神毁灭他们的时候，来审判他们的时候，也是忽然领导的。那将来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也是忽然领导的，全地忽然会面临神的审判。神不会事先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审判，但是神提前会告诉他们这件事会发生。所以其实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旧约当中，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用恶人的方对待义人的方式来对待这些恶人。他们企图暗箭伤人，却最后被暗箭所伤，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竖起了木头架子十字架，想定死绳子束绳的人，结果被钉在把他钉在这个架木头上。今天恶人也是，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用怕外面的这些风言风语，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是做给神的，神纪念，神必然会为我们伸冤。这是神给我们的信心。第八节说，他们必然跌倒，被自己的舌头所害，但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就这些人啊，最后是必然绊倒的，绊跌的，这个绊跌是被审判的，被惩罚的，被自己的舌头所害。他们当初那么去毁谤大卫，毁谤属神的人，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因为自己的舌头。所以这次真的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己的舌头。凡看见他们的都必摇头，这个凡看见他们的可能指的这些包括外邦人。也就是说，这些恶人的计谋啊，他们对这个义人的毁谤啊，这些谎言总有一天会被神把它泄露出来，他是藏不住的，因为他这种恶他是藏不住的，他也不会改的，不会悔改的，他总有一天不会被神泄露出来，最后换来是人的嘲笑。众人都害怕，要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这众人，那这儿应该是指的这些以色列的选民，最后包括回转的悔改的这些选民，这些人都害怕。为什么呢？看见这些恶人最后的下场被神审判这样的结局，那当然害怕了，对神有惧怕之心。所以神对恶人的审判其实有一个果效，就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会警醒，不要走他们的路，心里面心生对神的敬畏畏惧。如果一个人惧怕神，这个人真的做事是谨慎小心的。因为这样，所以是要传扬神的工作的，更加愿意来见证神，传扬神的美德，并且明白他的作为，认识神是万有的主宰。这些人之所以不怕神，他有这方面知识，那是以色列人，他们也 那个圣经，他们旧约圣经他们也读的很多，也有那些文士给他们讲解，他们虽然知道，但是做起事来不怕。但有人这个不回转向神的时候，与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做出的事让人就匪夷所思，不应该做的事他们会做出来，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是万有的主宰，他们一起来商量这些计谋，不知道神已经知道了。所以这我们真的知道神是万有的主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心生畏惧，我们不敢越界。第十节，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便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上面说这些恶人啊，因为不认识神，所以被神审判。那么义人呢，是属神的人，神称为义的人，必因耶和华欢喜，便要投靠他。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在艰难当中仍然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要依靠神。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心里正直是寻求神，走神赐给的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遵行神旨意的人，这些人一定是凡所有的都要夸口。夸口那就是夸圣，夸耀神，荣耀神。所以义人的口是荣耀神，赞美神，恶人的口是来设下暗谋来诽谤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那么今天 这首诗、啊、让我们真是更加看到我们所信的神，他真的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真正的依靠他，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求神把我们隐藏起来，遇到这些恶人毁谤的时候，真的我们求神来替我们做主，我们自己不要伸冤，神一定会赦他们，他们忽然会被箭所伤，受到神的审判。而且恶人虽然可能深藏不露，他们觉得自己这个心思意念藏得很深，认为谁都看不见，谁都不知道，但是神总有一天会把他们的恶在我们面前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把交给神，神会去做神要做的，让我们这样紧紧的依靠他。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